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全程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有问题欢迎您提问。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知道您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哈，是和失智老年痴呆有关。虽然好像看起来和教育的关联性不是那么大，但我觉得对大家的生活中的意义实在是关联度很大。因为经常听到身边的人哪怕没有那么老都说，哎呀，我怎么这个脑子不记事儿，忘了拿东拉西的每天哈、啊。那这些和我们就是从小的各种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有关系吗？对，想请您呢就给我们的听众讲一讲好不好？
对，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题目？除了刚才您说哈，就是好像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濒临这个情况出现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别忘记了，记忆力其实是维持我们的生活自理一个很让它很顺畅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对吧？要不然你整天花时间找东西，找到后来会怎么样？会心慌。哎，
没错，真的就是太不方便了。而且你刚要去办点什么事儿，然后我要去干嘛来着？忘了。你刚要说什么话？哎，我想说什么来着？忘了。
对，
看起来好像是这种短期的记忆丧失哈。
是，然后这种心慌呢，其实它会引起人的情绪，它会焦虑。然后他也比较急躁，所以他会造成很容易造成人跟人之间，尤其是家人之间相处上面多一层这个困难哈，就动不动可能就容易发脾气，那也可能容易指责啊。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另一半或你不了解其他的人，怎么这么的小的事情你就给他忘记了哈，你会很容易去推论说你就不在乎嘛，对不对？你要在乎你就不会忘记吗？
其实不一定是他真的不在乎，而是他的大脑可能已经受伤了，对不对？受损了。
对，这样。所以我觉得预防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哈。尤其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来提醒大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研究指出将近半数的失智者是可以预防的。更重要的是预防的那个年纪呢，那个 turning point 竟然就在40岁耶。
哇哦，所以这个年龄之前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儿，就可以预防你以后得失智症，是这个意思吗？
对，至少那个比例会降低非常多，而且非常的明显。好，那我想我们的听众around 40的或者是 under 的或者是40岁以上的应该都不少，那你为什么不提早对自己能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事实上呢也协助我们身边的人不用那么辛苦，对吧？
那是的，我自己家里就是有一位长辈，他就是因为失智症，他也活了90多岁，可是后很多年他就一开始慢慢的忘记什么都忘了，最后连自己家的亲人也一个个的都不认识了。对，
是
就是这样子，那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了
呀。因为我们家呢目前还有一位102岁的我的婆婆哈。
哇哦，好长寿啊。
是，她在101岁的时候她是还可以天天看报纸。
哇哦，那现在呢？
现在还行，现在就是走路慢一些而已，他还是沟通啊，基本上就是尤其是像家人，他可每一个记得清清楚楚的。
哇，陈老师，这您可以有资格讲一讲他长寿的秘籍了。
对，没错。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科学性的这个部分来说哈。那当然有很多的科学报告我不见得每一篇都很能说服我了哈，但是因为我们家自己有这样子的长辈嘛，所以我印证了一些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我发现这篇报告还是挺值得大家关注的哈。 来，我们可以多学习一下。那原来呢，这份报告它事实上是出现在那个就 The Lancet 哈，那这个是一个在我们公共卫生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期刊。他在去年他提出来的多达45%失智症的病例可以透过控制14项的这个factors 哈，就是14项的因素来做预防或者是延缓他那个症状的出现。
哇，要有14项指标呢，那这还不少呢。
对，然后其余的那55%，台湾的这个国家级的卫生单位也提出了5项。其实你平常就可以帮助自己顾好你的健康，然后尽量去延缓或者是避免发生失智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对我们的听众哈、都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最先发表的一个研究。
好啊，那我想大家也非常的想关心说，这14项可控制的因素分别是什么呢？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给大家？
对，这14项呢，刚开始它是有一个东西，这个是很令人 surprise 的哈，就是儿童跟青年期当时的低教育程度。
哇哦，也就是说，你的当时上学没上学，或者上学上少了。这对你未来来说是一种潜在的风险的
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对，
但是并不是代表所谓的低教育程度不是一定得上，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 homeschooling 并不代表那个学历哦，教育程度跟你的学历它不是等号，有的人、对，有的人你看他学历很高，但是呢，事实上他没啥学问，他就是一个 copy 机，你有没有发现？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学历不高，甚至他可能读的不是名校，那他可是知识丰富，然后这个人格魅力还挺，就是挺令人敬佩的哈。所以这个学历并不等于这个教育程度哈。
这里面陈老师在您讲第二点之前，我想问一下，因为您是教育的专家嘛，当然我知道您也是学医的背景，那么。这个低教育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的大脑在那个儿童青少年时期没有被充分的开发，所以他老了的时候就会提前退化，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因素很繁杂，但是其中我们如果抽丝剥茧的话，哈，一个就是这个低教育程度其实显现出这个孩子他的生活环境，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OK， 他自己或者是他的旁边的这个家庭教育哈，或者是他这个他的朋友圈好了，大概都比较不是那个太思进取的啊，很多事情他可能也不是太在乎的。那这种不思进取啊，不太在乎啊，这种事实上对大脑不是一个太好的操练。大脑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那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与人交往、沟通，然后逻辑思考。那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或者是像空间概念哈，这一些功能事实上是帮助我们能够提高我们教育水平、提高我们的教育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也必须去使用的工具。你越使用它，它就越灵光嘛。
是
他也习惯，对，他习惯了那样的模式，所以你说这个教育程度里面有没有包括记忆力？当然有啦。
对，你不断的小的时候背一些诗词课文，背英语单词，这个都是在练习大脑，是吧？
对，是的，没有错。然后背完了之后，他还要运用，他还要把做一些连结，就是说跟他生活之间的关系呢，OK，跟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可以有什么作用？经过自己的诠释解读，然后怎么样提高对别人的服务，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哈？这对一个人的生活跟对一个人精神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彰显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了解。好的，这是第一个危险的影响失智的一个因素哈。
是。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呢？
接下来呢，他还有就是提到了这个，
好，我们稍等一下哈，陈老师，我们有一位林女士在线上哈，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有什么问题。好，林女士您好。
嗨，你好，主持人好，陈老师好。
哎，你好。
现在讲的是，这是关于就是就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你们讲的这个 topic 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是实在是没有urgent 呢，可以这样讲，是特别紧急的。我想把这个事情呢，公布于众，也想听到其他家长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哈。我就公开讲一下我自己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呢是27岁，已经大学毕业，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湾区的一个公司做。那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经济不景气之后也被 lay off 了。我这个孩子就是从小他就比较喜欢玩game， 就是学习不上心，也从小就比较操心。那他现在就是说，那后来这个工作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也是跟室友或者在 party 上可能也用过大麻哈。那么game 呢也是一直在玩。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他那个 game 已经到了就是什么一种，就是在我看来就非常 challenge 的一个 game。但是他就会可能就进到那个 game 里，就觉得好千军万马在打，在打，比如说一个战争哈，就是一些兵啊，什么武器啊，什么就准备完就开始突突的打，就是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 game， 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有意思不得了。那么就是见着谁就找谁玩。哪管就是见到奶奶爷爷都已经是不讲英文的一个9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他也会说，哎呀，我告诉你这个 game 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玩，就是说他会 recruiters anybody 去玩这个 game。 就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是这种是个病态，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我就是当时因为我也去了开个去看了医生，就是说他有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哈，那好像也没检查出来啥，就是说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怎么能帮他。那每一个时刻去到哪里都是背着一大书包子的 game， 是就是牌呀、这个 computer game， 就是很简单的就那个机器那种 game 哈，就变成这样。之后呢还有他就是说可能是从小也比较打压他，就是说学习不努力啊什么的哈。那么就是可能也是对他人格有一个影响，就是说比如说到爷爷奶奶家之后呢，看到一个全家福全家人的照片，但是照片有他的，他都会把照片翻过来放靠在桌子上，就是不让瘦。那问他就是我不喜欢，所有屋里就是看到他的照片呢，他都会把它摘掉。看到有他的东西，他全就是到别人家的话，比如说我说别人家是到爷爷奶奶家，那他不能把那个照片给弄掉哈，就是我就翻过来，也相框就把它翻过来，不看。这种情况是一种病态，应该看什么医生？是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怎么样 define 他是一种是一种什么病？怎么样看医生？我就不太清楚。我想说，如果就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啊，还有陈老师，就是专家，能不能给我一个指示？我怎么能帮他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OK，
好的，陈老师，在您回答之前，我们要休息。然后您有没有补充的问题想问我们这位听众的？
有，比如说是单一个孩子吗？然后他现在就是有去找工作吗？然后他的朋友圈怎么样？
朋友都有工作的，就是也朋友也不多了。找朋友也就是找人家玩儿，但是朋友要找他就马上就特别高兴，不管什么东西就掉下去就走了，去跟朋友玩了，都天南海北的我都会开车去玩了。 是这种，就是工作也不上心找，反正。
OK， 好。
是
那只有您只有这个
孩子吗？
嗯，
是独生子吗？
不是。
哦。
他是老大，他有一个妹妹。
Oh. OK。
但是妹妹也是特别恨他，就是觉得他不像个哥哥，就是也不理他了。
嗯 ，OK， 好，明白。
好嘞，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陈老师回来之后，请您给我们的听众解答。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陈老师，那就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好吗？
是，其实呢有一句话哈，我觉得可能适用在这里，就是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装的是一个小孩的灵魂，有些这个年纪小的装的是一个老人的灵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就小老人哈，或者老小孩。那可
是
这位孩子他27岁，那您觉得他像一个小孩是吗？您觉得？
对，听起来是这样，因为他还会兴高采烈的跟他的朋友出去玩。我听到这个我就比较放心了哈。
哦，
就是对对，就是他其实他对于玩他还是有兴趣的，他对于他的朋友还是有兴趣的。这两个点呢保证了他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太糟糕，好，还没有，然后还会到处拉着人，包括爷爷奶奶，他都有兴趣去拉着他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呢，离这个就是忧郁症的症状，就是还有蛮大的距离哈。这个我就
会比较想想。不是陈老师，就是他这个行为太像小小孩了，他和这个年龄不符呀。
对，所以呢其实是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的天性使然，有些人他就天生他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小孩的这种个性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长期，就像刚刚妈妈也有说嘛，也有可能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对他的这个教养可能是比较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很多这种跟人折冲啊、讨论啊、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啊等等的这个训练，他可能就少了一点。那现在呢，因为他不需要全职的去工作，他现在有多一点的时间。其实人的身体很奇妙，因为人的身体他有一个目标，我要健康，我要我的发育完整，我要健康，所以他自己会去找时间、找空子来。自自而发的，我们说这是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哈，让他去完成他以前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就像我们种一棵树，有没有？360度的这个根，它是360度的长，但是它如果碰到哪个方位有石头的时候，它是不是得转弯？那因为它要转弯，所以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别人已经长得很快了啊，比如说打电动这个能力已经长得很快了，可是他碰到一个石头，他就得。等啊，他就得转弯啊，他得更用力啊，所以那个地方他就长得慢。
所以您觉得他是正常的，只是他这个从小爱玩游戏的这东西没有被充分满足，所以他就一直玩。
他在某一些的这个生理条件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放心一点。但是在其他的，因为我也没看到他，我也没跟他对话，我不能保证他360度都是很 OK 的啊，这是不能这么说的哈。那所以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去肯定他这个孩子。我听起来我觉得他是比较缺乏那个自信心，因为连妹妹都不理他了嘛。
嗯，
好，其实同才兄妹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哈，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象，因为他们同根生。那他们其实基本上没有，就是像在工作场合上是一个职场上的竞争者。
嗯，
他们不是啊。那所以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当这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破裂的时候，这个是要很小心的。那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原因是可以从这些关系里头来寻找哈。那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他可能比较没有自信。我猜的哈，妹妹可能也比较灵活，妹妹念书可能也，而且她的妹妹的表达，尤其又是女孩子，这个虽然妹妹年龄小一点， 可是在表达上面，在这种思考事情上面，可能比哥哥成熟。所以哥哥的这种行为呢，相对的也会让妹妹觉得不太耐烦。这样，所以我倒觉得，就是妈妈可以劝劝妹妹哈，就是去理解一下哥哥的情况啊，可能哥哥在小的时候。因为父母要工作，这也是我的猜测哈。他可能忽略掉某一些东西，或者父母真的也不知道。其实第一个小孩通常都是，实验品比较多了哈，实验品的成分比较多，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跟我自己的老二、老三说，其实你们之所以可能少受一点苦，那是因为你的大哥先牺牲了嘛，对不对？啊，就是，你今天的好过，父母会比较懂得怎么样对待你，让你好过一点。那是因为有一个人，让我们先练了手嘛。所以，对，所以相对的，要对那个第一个人、第一个孩子的包容度要更大。这不是不公平，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是，好，那
那。
就是试图从妹妹这边先找回一点对哥哥的。这个接纳，这个对哥哥来讲也非常重要。你试想哈，一个人长大，他一直在寻找他的这个自尊心被接纳度的这个情况的时候，虽然他用的方法可能不是太恰当，他就用这个 game 的方法，但是一旦如果有自己的家人接纳他，你觉不觉得比外面的这个狗兄狗弟啊、难兄难弟接受他那个感觉，那是更不一样、更扎实的，因为那是从小长出来的东西嘛。
那是一定。
嗯，
那陈老师，刚才家长也提到说他在上学的时候有吸过大麻。我快速的查了一下，他这个说大麻里面有一种叫做四氢大麻酚，它会干扰海马体，然后海马体就本身就掌管学习和记忆的。那你如果真的当时听众没有说他的这个吸食的严重程度哈，那你喝
嗯哼。
吸多了会让人产生。神经的幻觉，或者说对某些事情的偏执，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对他现在这种行为看起来不那么有点反常哈，有多大的关联？您觉得？
多大的关联要看他当时的剂量跟时间，一定是有关联的，只是这个关联性多与少而已哈。那现在因为他应该已经是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就是排毒，有些东西它进去它不一定全部排光了，就是我还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哈，那个这个男士呢，当时应该大概有40多岁。他已经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某一种药物，因为他之前身体不好，所以吃了某一种药物。他已经不吃那个东西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当他后来去做了一个就是身体排毒的一个 exercise 的时候，他排出来的汗呐、烟、酒还有那个药的味道，
哇，天哪，这么多年还都在体内
还都
啊。
在体内，所以喝干净的水。喝好的水，现在也有很多好的水，什么小分子水哈，等等等等的这些啊，包括清水哈，就是氢气的那个清水哈，它事实上是可以去除一些就是帮助身体排毒的。那运动当然也是非常棒的，让它流汗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不只是叫他去做，其实我们可以陪着他去做，包括晒太阳。我还有另外一个临床 case 就是。当时这个孩子也是男生哈，这个孩子当时大概23岁左右，他也是老大，然后在这个过程也是犯了一些事儿，可是他的就是他的学业上的表现，他爸爸说，莫名其妙的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他们都觉得他其实实力没有那么大，可是考运好，他考进去了，考进去了读不下去。然后就出现各种不同的状况。后来我就知道了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以后，我跟他爸爸说：“你别看他长得又高又帅哈，又大，他那身材那真是非常非常棒的，像个明星级的那样的身材。可他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小孩儿。
就是
所以
天
我，
生的吗，陈老师？就是天生的。
一个是天生的，一个是他成长的过程。他因为也有一个老二，然后当时父母关注力比较大在老二身上，这样，所以对他长期是被忽略的一个，所以我就跟他父亲说：“你来台北看他， 带他去公园散散步，然后坐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哈，然后晒晒太阳吧。我相信一定会有变化的。结果那爸爸后来就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当他们父子两个什么都没说，就是很单纯的晒个太阳的时候，他的这么高的儿子竟然把头就这样轻轻地靠在父亲的肩膀上。
哇，这个画面很温馨哦。
哎，他当时觉得，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孩子竟然是一个孩子。
哦，很有意思。
哎，对，很有意思。然后他立马也发现了自己对孩子太过严厉的那种，就是从小就对他太过严厉的那个状况。然后之后跟他道了歉，两个人就打开了这个心理的这个沟通的对话。你有这个沟通的对话，你再好的营养才进得去嘛。
没错，好，那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哈。休息过后，请您再继续给大家再分析一下怎么办，这个孩子现在应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刚才提的给人身体排毒啊，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种需求。那我刚好想到，在我们电台的美好生活小铺里面啊，我们有一种产品叫清气机。这个清气机呢，不仅可以吸清气，而且还可以做那种清气的水，对身体是非常的好。我也就顺便提一下。下吧，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大家不妨打我们的一个咨询电话啊，855-955-5227，855-955-5227，看看这个机器会不会帮助到您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帮大家排毒的产品介绍。回到刚才的这位听众身上哈，陈老师，我就突然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让他出去，自己必须自己谋生，不能再养着他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在想，哎呦，这个孩子这怎么办呢？要是找一个，现在我看网上有一些什么催眠师啊，可以给他来个催眠，回溯一下前世。说不上他在这个催眠过程当中就把什么东西就解开了，他就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啊！这是我天马行空的想的，抛在这儿不一定。陈老师，您回应哈，您可以按照您的想法继续给我们的听众回答。
那没有问题。你要让他出去独立生活之前，最好能够让他自己就是知道自己的自信心已经足够了。否则呢，他如果他的自信心还不够，他跟你之间的关系，这个信任亲密关系还不够的时候，他反而可能会认为你抛弃他，那就更糟糕了。
就不能硬推哈，给
哎，
推
不能
走，
硬
推
推。
开了，推走
对，不
了。
可以这个简单粗暴。
OK，好，
哎，
这个
对，
了
那
解。
催眠呢，我很注重这个催眠师的品性啊，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精神科医师他会做催眠哈，我也知道，反正我也接触过哈。那以前我还学过一点点这一方面的小本事，但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催眠师的，他的这个品性，因为他的品性不端哈，他常有私心的话，他容易把你带偏了，那样不好。
还有这个担心，了解，
对，还有这个担心哈，对，所以那不能随便找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日常跟他对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做两件事情哈，就除了刚才我跟他说跟大家说的这个排毒，然后父母跟着他一起去运动吧，啊，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想一些有趣的，可以让你笑出声音的这种，每天大笑几次，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笑几次，甚至是唱歌，这种增加身体容氧量，大脑缺氧是很辛苦的。好，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模式，有很多过往的这种心理因素，它是把我们很多东西关起来的，所以好的营养是进不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排毒之外，就是要开拓，把这个东西开通了，这些被塞住的东西的开通。哈，所以流汗啊、晒太阳啊、唱歌、大笑啊等等，这都是有非常不花钱，但是保证有效的方式，但你就是要持续去做，那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越来越轻松，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越来越可爱的人，越来越有魅力的人。相对的，你看到自己的影响力的时候，你就不会看清自己了。 你也不容易被别人看清啊。
好的，陈老师，我们听众他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精神上究竟算不算有问题，需要找相应的，是怎么去从这个方面着手去寻求一些帮助呢？
是精神科医师，当然啊，千万不要有一个概念说我生病了才去找医生。其实人的身体跟那个车子保养一样，你每一段时间你本来就该去检查一下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你是不是什么油没有啦，什么什么东西该补充啦，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那人的身体这么的精密，为什么不平常就隔一段时间去保养一下呢？不是吗？不是有病才看医生，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那往往你就会听到医生跟你讲一句话说，你怎么不早点来？
嗯，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正常的身体检查，你该找精神科医师你就去找，没有问题的。但是精神科医师现在有一些精神科医师是比较精进的哈，他会从生理的这个条件来考虑，怎么帮助这个病人。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做一点功能性的检验，看他的身体的里面有多少毒素哈，比如说什么重金属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先天酶的一些代谢，这个东西是有些精神科医师他会做的。比如说我们记得很久以前的节目谈过那个甲基化的这个状况，好，那这些对身体它的这个条件，它的这个生理功能上是不是正常，或者是它缺了某一点东西，这个不是你跟他会谈就能够这么明确确定的，这个是需要验尿或者是抽血去做的啊。那目前在台湾呢，我一个学弟他们的团队就非常的棒，他不让你抽血，不让你验尿，他干嘛呢？他从那个中医的理论，你呼出来的这个空气就能够跟你，就是可以预测你的糖尿病啊，或者是你失智的情况啊，哎，这个就很棒啊，对。
那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真的有点这个还是有点遗憾哈，没有非常充分的解答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也带有一个普遍性，这种孩子的成长经历，
是
我们就放在下一次吧，好不好？下一次节目呢，再和我们的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再见。